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在上次节目里边提及过，打算就着我之前在日本独自背包旅行的经历做上一系列的节目，讲讲在日本的见闻，分享一些我流水账一般的感受给到大家参考。那我们就书接上文吧。上次呢，我讲到了为什么要徒步，以及徒步之前有哪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而关于自己在日本的行程部分，我提到了我降落在关西机场，在大阪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去了宇治的平等院，也去了奈良的唐招提寺、江原神宫、阿部文殊院以及檀山神社，最后搭乘火车到了伊势，然后住在了那边。那我们今天就紧接着从伊势开始讲讲后面的行程吧。如果说前面的行程多多少少还算是有些计划，就比如说飞机降落在关西机场，这个是一定事先知道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整个的旅行计划就开始了失控以及自我进化。这一期的故事里面有着神圣与平庸，有着严密的动态规划，以及我那意识流般的行程是如何被一块牛肉给打败的。好，第二天一早呢，天还没有完全亮，我就爬起来了。这还是我一如既往的老毛病，出去旅游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会醒得很早，可能是我内心总会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也可能是觉得心疼钱，都花钱出来旅游了，如果不把这个时间给拉满，总觉得亏了很多。不管怎么样，能早起嘛，就意味着自己能够多些时间去规划行程，可能会多看那么一两个景点。那么今天上午的行程重点就毫无疑问是伊势神宫了。伊势神宫是个什么地方呢？这地方在日本的地位怎么说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啊，如果日本也有个精神上的耶路撒冷，那大概就是这儿了。因为伊势神宫呢是日本神道教的原点，为了能够从内心深处来抒发自己对于这个地方的尊重，日本人都不直呼其名，都尊称为欧伊塞桑。如果翻译成咱们的表达方式，那就是说伊势老尖儿，里里外外就透着一股又尊敬又亲切的劲儿。说句题外话，在日本还能享有此荣誉的地方呢，那就是富士山了。大家一般来说就不叫它富士亚马，而叫它富士桑。说回这个伊势神宫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嘛，咱们对他们的宗教的确是不了解，只是知道它非常有名，于是呢就多多少少做点功课，发现呢、这个神宫它还不是一个小地方，它分为啊外宫和内宫。我琢磨着是会不会是像寂静岭一样还有这个表世界跟里世界之分呢、那不管那么多，有点意思，那我就先决定去那个最核心的内宫吧，毕竟好的东西嘛咱们就优先安排。虽然它稍远一点，但是沐浴着清晨的阳光，走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还是挺兴奋的。这一路呢，我先是走上了一两公里，走到了一个车站坐公交车，下车之后呢再继续走。就在我往神宫溜达的路上啊，我看到了让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幕。一大清早，到处都是上学的日本学生，三三两两骑着自行车，关键是啊那一路都是上坡路，那些什么学生就直接站起来吭哧吭哧的踩着车子往上骑。哎，我当时就想啊，难怪啊日本的自行车产业这么发达。如果你也是自行车骑行爱好者，那你肯定听过禧玛诺这个变速套件，这可是冠绝全球的品牌。禧玛诺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品牌了。自行车的发展呢，在日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这次一看，果不其然，人家这可是从娃娃就抓起的肌肉记忆啊！我还记得我在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虽然也是骑自行车上下学，但如果有个什么坡啊，或者说要过个桥啊，那我就恨不得从车上下来推过去。跟他们一比啊，那简直就是骑行界的耻辱。手里拿着地图，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了。一抬头，我就发现一个巨大的鸟居。 就是那个像简体中文里边开门的开这个字的木头牌坊，这个鸟居呢就向着太阳立在那儿。当时呢已经有不少日本人已经到了，我就亲眼看着他们每一个人都安安静静地走到鸟居下面，然后呢都会停下脚步，脱下帽子，对着里边深深地鞠上一躬，然后呢再走进去。那个氛围啊，就一下让我这个观光客啊就立刻收敛了。这毕竟是人家的圣地嘛，咱们也别太造次了。就收起了我那东张西望的游客嘴脸，就跟着他们一起往里边走。一般来说呢，日本神社的入口都会放一个小水池子，里边有流动的净水，旁边大多数还会给你配备几个水舀子，你可以把水舀起来清洗自己的双手，清洗自己的嘴巴，为之后无论是参观还是参拜都把仪式感拉满。但是进了这个内宫的大鸟居之后，我却没有发现这样的设置。我跟着人们往前走，大家就都来到了一处小河边，然后就着流淌的河水来洗手洗嘴巴。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果然呢、这个最高规格的神社的确需要与众不同的方法来荡涤自己的心灵。之后呢，我就继续往里边走。我当时是有所期待的，期待的是什么呢？我脑子里想的呢就是故宫，是京都的清水寺，那种你一进去呢就会被庞大的建筑群那种雕梁画栋给镇住，毕竟这个规格在这边放着。结果呢就越往里走，我就越走越迷糊，这哪里是什么神宫啊，这不就是一个巨型的森林公园吗？坦白说啊，我走了一大圈，除了这个地方的确是挺大之外，我的评价呢就四个字，平淡无奇。我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所谓的气势恢宏。你放眼望去啊，你能看到的全都是树，不过这个树啊，咱有什么说什么，是真的厉害，都是那种几个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这一看呢就是上百年的生态，这个咱不得不服。但是这个建筑呢，那些供奉着神明的小庙或者说正殿，在我看来呢就跟咱们这儿这种农村的小平房似的，就是那种特别朴素的木头房子，也没有五颜六色的彩绘，也没有流光溢彩的装饰，但就是很多日本人呢在每一个小房子前面都排着队，对着一个我也不知道里边摆了个啥的一个小厅，就在那边朝拜。我当时呢就真的特别的困惑，我觉得我可能是太无知了，就赶紧查资料。这一查呀，我才发现我不是可能太无知了，我就的确是太无知了。这个伊势神宫的内宫啊，它供奉的是谁呢？是日本的天照大神，就是日本神话里边的太阳女神，是天皇的祖先。他掌管的呢是光，传说中呢日本有三大神器，其中呢有一个叫做八尺镜，他呢就被供奉在这里。这个八尺镜呢被日本称之为国宝，我能想象到的那就有可能是等价于中国的玉玺吧。这就不单是值钱的问题了，它有着极其丰富的民族象征意义。同时呢，在我看来，那些平平无奇的小平房，这种建筑风格呢，昨天也有提到，它们就是神明造，是日本最古老的这种建筑样式之一。整个的结构呢，也全靠着榫卯的结构，是没有钉子的。但不像是其他神社，你进去一看呢、你就知道，哦，这个是个旧房子，可能有个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了，你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都经受过历史的沧桑。但是在内宫呢，这些房子在我看来都特别的新，崭新崭新的，这一点都不够老旧，总觉得这好像跟历史有点不太搭边。我查了一下啊，才发现这个神宫啊有个相当变态的传统，称之为世年迁宫，也就是说每隔二十年 他们就会把主殿在旁边的空地上原模原样的再重新给盖上一遍，然后呢再把神给请过去。这个传统呢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了。这对于我来说呢的确是一个认知上的挑战，因为我们常见的追求永恒追求不朽，那这玩意儿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而一世神功呢，他们的哲学就是通过不断的重建来维系这样的永恒，它的象征是长新和永续。所以我看到的那些小平房，它既是1300年前的样子，又可能是不到20年前刚刚盖好的样子。所以我那个对于雕梁画栋的期待啊，在人家这种循环再生的哲学面前，那简直就是俗不可耐。就在我被这种高维哲学搞得有点头晕的时候，哎，不知不觉的就走到了卖纪念品的地方。这放在中国的寺庙里边呢，这个地方就称之为法物流通处。而在日本的神社里边，我们几乎都能找到卖玉手，就是护身符的地方。我呢有个习惯，就是走到庙里呢就喜欢请一个玉手。像我昨天提及的那几个地方，唐招提寺呀，江原神宫啊，甚至是阿倍文殊院，一个都没放过，都请了玉手。这倒不是说我有多信，只是玉手这个东西呢，它又小又轻，不占地方，放在我的背包里边再合适不过了。旅行结束了带回去，跟自己的朋友同事们分一分，比单纯的吃吃喝喝的纪念品可能会多那么一点点意味。按照我的经验啊，这别的神社的玉手呢，上面一般都写着明明白白的，某某神社，然后呢再写上它的功能，比如说交通安全，学业有成，身体健康。但是这一世神功的玉手啊，这果然跟其他的都不一样，上面呢也没什么图案，甚至一句祝福都没有，就写两个字儿：内功。不得不说，我当时就心服口服了，这才是终极的凡尔赛啊。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好比啊，你出去混，别人的名片上面印的是什么什么公司，什么什么总监，或者说是什么什么协会的什么什么理事，而这时候呢有人递给你一张名片，上面就俩字儿：寡人。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能感觉到这无与伦比的气场呢？别的神社呢还需要证明我是谁，一世神功根本就不需要，他只要告诉你我在这儿，这就够了。他这背后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可比任何的雕梁画栋啊都让人感到震撼。好，当我被这个内功玉手的精神重拳给胖揍了一顿之后啊，我也算是告别了第一段行程，一路晃晃悠悠的从这个大型森林公园里面跑出来，到了附近的公交车站，准备找辆车去外宫看看。一看这个时刻表，哎，还有15分钟车才来。正巧看到旁边还有一座神社，心里琢磨着来都来了，那就进去看看吧。这个地方呢叫做原田彦神社。我当时不太明白这里边供奉的到底是什么神明，心想在一世神功这么一个大 IP 笼罩下面的一个小神社，它到底能有多么的重要呢？结果一查，哎呦，这地方啊可真不简单。这位原田彦大神呢，他是日本神话里边的开路和引导之神，就是当初啊天照大神的孙子要下凡开创国土时呢，在天和地之间迷路了，就是这位原田彦大神跳出来带的路啊，绝对是个带路党。所以日本人他无论是换工作、搬家、创业，亦或是像我这样的旅行，基本都会来拜访这位神明，他求一个不迷路，或者说开个好头。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位大神的老婆就是那位天宇寿卖命，是日本的异能之神，也就是主管唱跳 rap 的那个。据说他当初为了把天照大神给哄出山洞啊，跳了非常滑稽的舞蹈。你看看 这对模范夫妻啊，一个管的是道，一个管的是义，简直就是日本的道与义的精神源头的 CP 啊。至于我当时拜没拜，我倒是不记得了，但我估计是拜了。这完美的解释了我为什么如今突然突发奇想的开始做播客。不过在当时啊，我接下来的行程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被神明引导。怎么引导的呢？你看啊，我从这个伊势的内宫出来之后，在等公交车去外宫的这个间隙啊，才有机会碰巧去到了这个原田岩神社。这不算是神明的引导，那什么才算呢？不过说到这里呢，我就想多提一句，我发现呢，在日本旅行啊，咱们不能瞎逛，咱们必须学会这个动态规划。啥叫动态规划呢？那些身为数据科学家的听众们，你们先不要把屁股离开凳子啊！这个说的不是你想的那个前序状态转移的递归算法啊。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之后要坐公交车离开，那就最好先看看公交站牌，看看下一班车是什么时候来。比如说啊，如果车子的间隔呢是半小时一班，你刚到那儿呢，你发现哎呦，离下一班车还有十分钟，那么你前面呢基本就两条路。要么呢，你就花个八分钟来个极限打卡，然后一溜烟的滚回车站；要么呢，你就干脆直接放弃下一班车。你告诉自己，哎，咱们这下有了四十分钟时间，哎，可以好好逛一逛了。这种卡着时间去规划参观的方法，可以让咱们最大限度的避免等车这个最浪费生命的行为。接下来的行程呢，我就去了一趟外宫，兜了一圈。不过让我感到非常吊诡的是，我对于外宫的参观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可能是由于之前逛内宫和原田彦神社已经把我所有的感知力给消耗殆尽了。于是乎呢，接下来我就继续跳上火车前往下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我其实还不知道下一个地方在哪里，不过呢，伊势是在伊势半岛的东侧，已经靠近海边了，我不可能再往东面走了。于是乎呢，就坐上了一路向北的火车，去往名古屋的方向。就在我坐上火车没多久，还在打开手机，在美滋滋的去进行我的动态规划的时候，突然广播响了，马苏萨卡。我一想，哎，松坂吗？松坂？哎，这不是那个松坂牛肉那个松坂吗？我跟你说呀，那一刻啊，我脑子里边所有的动态规划的量子态模型啊瞬间坍缩，只剩下一个声音，哎，牛肉。我以我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临时起意，这就叫临时起意。抓起背包啊，就在车门关闭前的最后一秒就直接跳车了。我呢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站在了松坂的站台上，然后呢掏出手机地图搜索牛肉，就找了最近的一家店，就这么直接冲过去了。那顿饭呢，我记得花了我大概240块钱人民币吧。那贵不贵？那当然贵了。好吃吗？我觉得，哎，这味道真是绝了。你看呀，所谓的计划在肉体的本能面前，这根本就不堪一击嘛。原田彦那个引导之神，哎，他果真引导了我，他引导了我直接就跳了车。话说呢，这日本的和牛啊，真的是非常有特色。煎好的牛排肉质非常松软弹牙，且油脂特别的多，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你第一口咬上去的时候，啊，那真是太香了。第二口上去，嗯，真的非常不错。第三、第四口下去之后，你就腻得不要不要的了。去吃日本和牛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那句话，和牛虽好，但不要贪杯哦。吃饱喝足之后呢，我就心满意足的又回到了松坂车站。我当时在想啊，行了，今儿这意外的份额呢已经用完了，该滚回做我的主线任务去了。走，咱们去名古屋吧。事实证明呢，我还是太天真了。坐上火车之后呢，就继续一路向北。除了欣赏这窗外转瞬即逝的景色，我也拿出了手机看看地图，找找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准备规划一下之后的行程。突然呢，我就看到在我沿路往北的这个线路的附近呢，有着一个冒着热气的温泉符号，上面写着汤的山温泉。 虽然呢，我这次旅行的路上有不少可以泡温泉的机会，但是呢，一看到这个温泉，我的心又开始痒痒的了。尤其是当我看到啊，连接这个温泉与旁边那个最大的一个四日市之间连接的这条铁路线呢，就是以汤德山来进行命名的，这下我就一下子坐不住了。如果这次要是与他失之交臂的话，那我岂不要饮恨一辈子？不行不行，怎么着咱们也想办法给他安排上吧。二话不说啊，到了这个四日市啊，我就果断的又跳车了，坐上了近铁汤德山这条铁路线上的列车，就咣咣当当的开始一路往西，奔着这个温泉的符号就去了。当时的心情啊，就跟年轻的时候看到漂亮妹子一样，心里边只有一个想法，哎，泡她。讲到这里面，你们可能会想啊，这家伙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始介绍这个温泉了？泡起来怎么个舒服法？按照我这个人的尿性啊，严格按照剧本演是不可能的，哪怕是临时写的剧本也不可能。汤德山温泉，这的确是一个古老的温泉乡啊。只不过等我到达那个地方的时候，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并不是什么温泉旅店啊，或者说是日归汤的那种招牌啊。我首先看到的是一条巨大的缆车直通云霄，通向了远处的一座雪山。那看到这里，我的好奇心就嘣的一下就出来了。这温泉啊，那等会儿再说，我现在要上山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于是乎呢，二话不说跑上去直接买了往返的缆车票。在我排队等缆车的时候呢，我在缆车站里边也看到了对于当地的介绍，其中也提到了这个温泉。我就发现啊，汤之山温泉它其实有一个非常浪漫的传说。它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位猎人在这里看到了一只受伤的鹿，正在泡着溪谷里的泉水疗伤。过了几天之后，鹿身上的伤就这样好了，痊愈了。人们因此就发现了这里的泉水有疗伤的作用，就把它称之为鹿之汤。汤的山呢，也就是因它而出名的，这也被称之为美肌之汤，肌就是肌肤的肌。你可想而知，它肯定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光滑。我都可以想象到这个广告词有可能就是嘿，呵护您柔嫩的肌肤。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呢，缆车排到了。随着缆车的缓缓上升啊，我就傻了。这山下呢，明明就是深秋，一点雪的痕迹都没有。可是这越往上啊，这窗外的绿色就越来越少，白色就越来越多。等我到了山顶，我勒个去啊，那就是个滑雪场啊，满地都是雪。我稍微离开一下道路啊，一脚踩下去啊，那雪扑的一下就直接没过我膝盖了。我这一个傻傻的准备去泡温泉的人，突然就误入了一个银装素裹的滑雪世界，你就可想而知当时的震撼感了。在山顶上呢，我可以远远的眺望到琵琶湖，就是那种非常开阔而且混杂着冷冽的空气，这种意料之外的雪景，这太爽了。就在我冻得哆里哆嗦但又兴奋不已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一个让我整个世界观都崩溃的景象啊。就一个本地人，一大哥，他穿着这种短袖的背心，一条短裤，屁股后面就挂了一个小水瓶，在雪地里边跑步。这大哥啊，我估摸着肯定不是坐缆车上来的，他八成就是直接跑上来，然后呢准备再跑下去。我勒个乖乖，这冰天雪地啊，穿个短裤。我当时啊就真想抓住他问一句啊，大哥你冷不冷啊，你啥物种啊。基本上呢，我就穿着我所有的家当都觉得冷嗖嗖的，人家就跟没事人一样，让我这个脆弱的这个南方人的体质啊又一次受到了暴击。我本来还想啊，我是不是应该走下山呢，这个风景真的是非常的优美，这种体验呢实属难得。结果看到那个跑步的大哥嘛，我就立马就怂了，然后就默默地滚回去坐下山的缆车去了。毕竟嘛，咱买的可是往返票啊，这要是下山不坐缆车，这岂不是亏了1亿吗？随后呢，我也了解到了这个地方的缆车是很有名的，它有名就是因为啊，它有一个全日本最高的缆车铁塔，具体多高我是不记得了。不过讲真啊，如果跟中国这种基建狂魔去比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小巫见大巫了。我到的这座山呢，叫做玉在所山，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山。 它不只是说上面有个滑雪场，大家可以在这边玩，它最著名的是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叫做树冰，就是大树的树，冰雪的冰，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啊，可以看到覆盖在树的上面的，很可能不是积雪，而是这种树冰。它的形成呢，就需要极其寒冷，至少是-5°C吧，以及有强风，同时呢，还有非常饱和的水汽，就是那种充满水分的那种浓雾。在这种条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面，雾气呢，就会瞬间的凝结在树枝上，并且呢，它会迎着风啊，不断的凝结，不断的生长，就形成像是一个虾尾巴一样，朝着一个方向炸开的冰雕。这个玉在所山呢，就是在整个日本啊最南端能够看到如此大规模树冰的地方，实属罕见。那里的树啊，就一个个都变成了奇形怪状的白色雕塑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它的上面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滑雪场，人们呢也愿意从四面八方来这边玩。很幸运呢、我算是歪打正着的参观了一个著名的景点吧。所以说呢，这临时起意呢，有时候可能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嘛，有时候呢也能收获到意料之外的惊喜。就这样呢，我在雪山这边折腾了一大圈之后呢，天就已经开始擦黑了。本来我还想说在这边泡温泉呢，不过呢还要再去找浴场，而且呢泡好了出来总归还要吃顿饭吧，这样应该就很晚了。我到底是住在这边呢，还是去到名古屋呢？按照我的经验啊，在这种又是滑雪圣地又是温泉乡的地方，住宿嘛一般都不会太便宜。然后心一横，算了，走吧，我们这次也已经大饱眼福了，泡不泡澡的就先放一边吧，正事儿要紧，走，咱们去名古屋。于是呢跳上火车，这次就死心塌地的奔着名古屋而去了。在火车上嘛，跟往常一样掏出大手机，开始执行我这个酒店算法，对吧？条件一，哎，要便宜；条件二，咱必须有这个大浴场。今天没泡成温泉了，这晚上泡个澡总可以吧？然后呢，找到下单，一气呵成。哎，讲到这里呢，我就想插播一个关于在日本订酒店的一个心得。大家如果在日本的话呢，可以考虑用这个携程来订日本的酒店。很多时候啊，他给的价格啊，甚至比日本本地的，比如卡卡库价格，或者 Rakuten 就是乐天，比他们给的价格还要便宜一些。只不过对于我来说啊，如果两边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日本的那个价格网。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酒店啊，很多都允许你是现场支付，不是预付费。这一点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啊在中国国内习惯旅游的朋友们来说啊，这有点理解不了了。我们在国内旅游啊，无论是你用携程来订酒店，或者说是某个集团的会员用他们的 APP 来订酒店，总归是哎先刷信用卡或者先用支付宝把这个房费啊要先付了。也许呢有些酒店呢会说，哎，你可以提前48小时或者24小时取消，是免费的。如果过了这个宽限期的话呢，名义上呢是不会让你退款的。当然了，如果你死皮赖脸的去跟这个酒店软磨硬泡的话呢，多数也会帮你退款。而日本这个你预定好之后啊，选择现场支付就很有意思了。它能够映射出一种呢这个信任的逻辑，跟我们这边的这个先款后货啊，你不付钱啊没人可以留房子这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日本这边呢，商家就会默认呢你定了你就会来，你就算是爽约，那就是 no show 嘛，你是没损失的，但是他是实实在在的有损失了。这种基于信任的商业模式啊，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是造成了很大的文化冲击的。我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我是有着几年做风控的经验，在商业模式中寻找风险已经成为我刻在基因里边的一部分了。你想啊，我如果随便找个 email 注册一个账号，然后通过他订个酒店，哎，突然我发现我的计划有变了，我干脆就不去了，然后呢我又没损失喽。顶多你说，哎，我这个账号信誉不佳，那我就动动手指头以后换个邮箱再重新注册个新号不就行了吗？老号练废了，这个成本极低。但是呢对于商家来说的话，这个损失其实不小。哎， 尤其是当我看到啊，有些酒店里有这样的备注啊，他会说，哎，如果您这边提前72小时去取消的话呢，是免费的。哎，如果是48小时呢，可能要扣掉25%。哎，如果是提前24小时的话呢，可能要扣掉50%。那类似于这样子，而且呢，他还让你选择是到店支付。我就纳了闷了，就我要真的是没空去，而且呢，可能我这个行程就是在24小时之内啊才定下来的，我怎么办？我是现场结算的，我怎么给你钱？我就不给你钱，你又能把我怎么样？而且做过金融风控的人，大多数也能认识到，在日本的线上交易涉及到交易欺诈的事情，那是不胜枚举。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了如此以信任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在这个线上交易欺诈盛行的国度，竟然能够如此平稳和高效的发展，的确让我不得不对这个民族啊感到敬畏。闲话少说啊，就是终于到了名古屋了，天也黑下来了，应该就已经7-8点了。我这肚子呢也已经开始咕咕叫了。既然来到了名古屋嘛，总归要吃吃他这边本地最有特色的那个鳗鱼饭吧。然后呢，我就在谷歌地图上面找了一家店，就是一路就导航过去了。我记得啊，在路上还遇到了一个专门卖徒步用品的商店，这个我一看就来精神了，还进去赶快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买的。名古屋嘛，毕竟也是大城市，因此商店里边的东西呢也是琳琅满目的。我找了找呢，哎，发现有一个可以挂在这个背包肩带上的一个小口袋，一个附加的小袋子，它可以用来放你的手机啊、相机啊，甚至是一瓶水，就直接挂在你的这个背包的这个肩带上面。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在你行走的时候呢，你不必要把这些手机啊什么塞到你的裤兜里啊，或者是你的上衣的衣服兜里边去，拿起来很麻烦嘛。同时呢，你要有时候想喝个水什么的，你要把背包给解下来，然后再去拿水喝，也麻烦。就是能够触手可及的东西呢，就可以放到前面的一个小袋子里边。就在我刚刚挑到这个好东西，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呢，突然店员跑过来了，就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边呢就是要关门了，不过没关系，你慢慢挑好了。我就知道，哎，这个是人家下逐客令了，这耽误别人下班嘛，这也太不好意思了。于是呢，我就匆匆的去挑了一个速干的毛巾，然后一些其他的小配件，最后凑到一起嘛，因为我想凑个单，这样呢可以免个税，虽然也免不了几块钱，但是起码图个这个心理安慰吧。匆匆结完账之后呢，就立刻上路直奔我之前看好的那个餐馆。这次我事先查了，这个餐馆呢是会营业到比较晚的时间啊。没想到我到的时候呢还需要再等2个位置。好在呢等的时间也不久，在我饿得快要倒闭之前呢，还终于把我给迎进去了。话说啊，这个鳗鱼饭呢，它的确是名古屋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特色。相传呢，它是起源于这个热田神宫旁边的一个百年老店，叫做热田蓬莱轩。热田神宫嘛，来名古屋是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地方，这个明天再说。今天就说说这个热田蓬莱轩的这个鳗鱼饭吧。它呢就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就是明治时代了。这家店的这个鳗鱼饭的外卖生意非常好。那个时候嘛，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塑料的餐具，可以随便的打包直接单向的送过去就好了。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美团或者饿了么，那都是靠自己的送餐员去送。最开始呢，这鳗鱼饭呢都是用陶瓷的碗去装，这样呢送餐员在回收空碗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碗啊经常被打破，这积少成多，损失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呢，店家就想了一个聪明的招，他就用了这种不易破碎的这种大木桶，用这种东西来送餐。结果呢，这个碗呢的确是不会再被打破了。客人们呢总是习惯于先把上面呢最好吃的这个鳗鱼要给吃光了，回收下来的桶呢总会发现底下会剩一大堆白米饭。于是说呢，这个店家也算是个狠角色了，是吧，心想着你们这帮吃货们啊，剩这么多粮食真是造孽啊，这会遭天谴的，那我来帮你们去渡渡劫吧。于是呢，他在出餐前就会把鳗鱼切得很碎，就均匀地拌在这个米饭里边去了。你看呢，就是这里边有木桶，哎，也有这个搅拌混合， 木桶嘛就是 hits， 混合呢就是 mabushi， 合到一起呢就是 hits mabushi， 它意思就是木桶混合鳗鱼饭，虽然里边没有提到鳗鱼两个字，但大家都知道，就跟你说天津狗不理，北京全聚德，虽然我没提吃的，但你肯定知道里边卖的是什么。除了这个木桶拌鳗鱼饭的这个由来之外呢，这边还有个鳗鱼三吃的这个讲究，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就不是那个店家的问题了，这个呢是由顾客啊自个儿 DIY 出来的。由于呢这个顾客呢在吃的时候呢经常对老板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哎，我想加点这个调料，那另外说哎这个我想泡着这个茶水来吃，店家这个一看着干脆就哎去你娘的吧，哎，所有人啊大家向我看齐，哎，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给做出来，现在大家都必须统一吃饭的姿势啊，就是这个三吃。首先呢第一碗就是让你品尝这个原味，品尝这个鳗鱼本身的这个焦香啊跟这个米饭的香甜。这第二碗呢，哎，咱们就加点佐料啊，上面就可以拌点这种海苔啊葱花呀，是芥末啊，这样你可以体验这种丰富的层次感。这第三碗呢，它又给你一个小茶壶，里边都是茶，哎，咱们做成这种茶泡饭，你倒入的你可以是那种日本的煎茶，也可以是这种高汤嘛。它这样吃呢也很解腻嘛，毕竟这个鳗鱼嘛，烤鳗鱼大家吃的吃多了的确有点腻的慌，拿这个一解腻呢，哎，完美的收尾。你看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讲道理啊？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哎，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的爽就怎么来吧。像我就绝对不喜欢就把芥末拌着这个鳗鱼去吃，总觉得我还不如直接去吃寿司呢。至于是那个茶泡饭啊，那就算了吧，哎，试过总觉得这玩意儿吃不来，花那么多钱去买这鳗鱼，结果呢还最后让我吃个稀饭，哎，当然你可以说我是这个牛角牡丹啊，品不出好东西来，我也就这样子了，认了。对我来说呢，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名古屋的鳗鱼啊，它的烧烤方式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很多主流的吃法呢都是先把鳗鱼啊先去蒸，蒸完之后呢再进行炭烤。这边呢他们有这种独特的烤的方法，就是哎不蒸直接就烤。这样做呢会使得这个鳗鱼的皮啊就变得更脆，肉呢同时也就会更香，就非常适合呢就做成这种切碎之后的这种三吃。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去名古屋，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呢，哎，也别忘了去试试看他这边的鳗鱼三吃，也许你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独特的感受。在这里吃饱了饭了，而且呢时间也不早了，毕竟也跑了一天了，有那么一点点累，就直接一路奔着酒店的方向走过去了。路上呢还穿过了名古屋的一个算是比较著名的红灯区吧，里边都是各种风俗行业，街边呢也站着形形色色的俊男美女，跟路过的人打着招呼，不停的去招揽生意。不过这些人看到我呢也都没有任何反应，可想而知嘛，一个人穿着户外夹克，踩着徒步鞋，身上还背着一个徒步的背包，这哪是来风俗店消费的行头啊，跟这种人呢要多说一句话都算是浪费自己的生命。这也挺好的，省得清静了。到了酒店嘛，一如既往的泡个澡，然后就倒头呼呼大睡了。到了次日，我的行动计划呢就是到了名古屋啊，我就不再继续往东走了，转向北进入高山地区。但是呢在这之前总归要先把名古屋的卡给打了吧，既然整体是向北边走，那咱们就先把名古屋南面去逛一圈吧。名古屋南面嘛，就是那个昨天提到过的热田神宫。这个地方嘛，就是日本的第二大神宫啊。第一大神宫是哪里？那不就是我之前说过的那个伊势神宫吗？我前面也提到过，日本皇室呢有三件传国神器，在伊势神宫里边有这个八尺镜，而另外一个神器草剃神剑就是在热田神宫里边供奉着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热田神宫啊是属于日本皇权象征。顺便说句题外话，这个三件传国神器的最后一件呢叫做八尺琼勾玉，目前呢是在东京的皇居。说回这把草剃神剑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这一代人啊，尤其是男人，这没有不知道这个草剃神剑的。 因为小时候去过游戏厅的一定玩过那个吞食天地嘛，就是三国的一个横版过关游戏，里边你要是捡到了草地神剑，那是一剑下去一管血就没了，打起来相当的爽。要是我这一代人里边男的不知道这个草地神剑的梗，那我只能对你报以这个同情的眼光啊！哎呀，你这个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不过呢，在真实世界里呢，这把剑呢有着自己的传奇。它是相传是在这个神话中啊，这个天照大神的弟弟，由于斩杀了这个八岐大蛇之后啊，从这个大蛇的尾巴里边发现了这一把宝剑。后来呢，这把剑呢就传给了英雄日本武尊。他在一次被敌人围困在草原上，并且纵火准备把他烧死的时候，他就用这把剑呢就割开了草丛，就引着风反向烧死了敌人，所以说才有了这个草剃神剑的这个名字。之后相传日本武尊在东征之后呢，他就将这个神剑留在了他在尾张国，就尾张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名古屋。于是他在去世之后呢，他的妻子就在这个热田修建了神宫来供奉这把神剑。我在热天神宫里边逛的时候呢，好像看到过中间有一个房子，像是博物馆一个展馆一样，它是要收门票的。我估摸着如果你掏钱的话呢，应该可以进去看看这把宝剑吧，瞻仰一下。至于我嘛，那肯定是没花钱了，毕竟呢打小在游戏厅里边早就已经领教过这把神剑的威力了。除了这把神剑之外啊，其实热天神宫出名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织田信长的那个逆转之战。当年啊，织田信长还没有发家的时候，有一次他将迎战数倍于自己兵力的金川义元的大军。在出征之前，织田信长就特意的来到了热天神宫来祈祷，嘴里面就念念有词啊，南无阿弥陀佛啊。当然他是不是念这个我不知道，我就瞎说的。就据说啊，他祈祷的时候呢，这个神宫里面就突然传出来了这种胜利的欢呼声以及这个兵器交击的声音。哎，这个被织田信长就视为一个吉兆。随后呢，他就发动了日本历史上啊最著名的奇袭战，就是统辖间之战。在暴雨之中呢，就突袭金川义元本阵，并且成功斩首，让织田信长一战成名。这个统辖间之战啊，你基本上啊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中国这边有名的像赤壁之战这种以少胜多。胜利之后呢，据说这个信长为了还愿啊，就捐赠了一道非常华丽的土墙，这面墙呢至今还立在神宫里边。如果你也是日本战国时代爱好者，那下次如果你去名古屋的话呢，别忘了去热天神宫里边去瞻仰一下。整体上来说呢，热天神宫给我的感觉呢，它就不像是东京那个明治神宫那样游客众多，也不像是之前去的伊势神宫那样的原始森林，它就像是在一片繁华都市的中间，哎，有一块独特的街心公园，你在里边行走就有那种现代都市中突然闯入一个千年圣地的这样一个穿越感。我在热天神宫兜的时候呢，哎，在里边还发现一个卖早餐的地方，我记得当时端着盘子去买了一份乌冬面吧还是什么，反正在这个大公园里边热腾腾的吃碗面，这感觉也是非常的舒爽。之后离开了这里就一路向北走，下一个要去的地方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名古屋城。
如果说这个热田神宫代表的是名古屋的神权，那这个名古屋城那就是人权的顶峰了。它的创建者，就无论咱们读没读过日本的历史，了不了解日本的战国，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听过这样一个如驴贯耳的名字，就是德川家康。他呢也是日本战国时代最终的胜利者。我这个人呢又比较俗，像历史名人啊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吸引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咱来名古屋城主要是冲着他一个宝贝来的，这个宝贝的名字啊叫做金虎。金就是金子的金嘛，顾名思义金子做的。虎呢，那这个字就很奇怪了，它的左边部首呢是一个鱼，就是水里边游的鱼，右边呢是老虎的虎。我查了一下字典啊，才知道这个字读虎，它呢是一种神话生物，这个龙头鱼身，也有说是虎头鱼身的啊。我觉得如果是虎头鱼身倒也挺形象的，起码这个字是这么写的。据说呢它能够呼风唤雨， 在日本呢，他们被视为是防火的守护神。我们也知道，日本的很多古代建筑呢，都是以木质结构为主的，毕竟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嘛。但是木质结构嘛，自然它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火了。因此呢，也就在日本这种大规模的城堡这种木质建筑群里边，当时的工匠呢，就习惯于用虎的雕塑啊，作为这样一个镇宅子的吉祥物放在这个房顶上。而德川家康嘛，作为这个最终的胜利者，怎么能锦衣夜行呢？对吧？一定要赤裸裸的炫个富。因此他就用金子打造了这么一对金虎，放到了名古屋的楼顶上。这就好比是啊，在中国的那些深宅大院，有钱人家门口一般都会放两个石狮子嘛。突然呢，你发现有一个首富，他门口的石狮子不是石头做的，它是金子做的，大概就是这么个场景。据说啊，这对金虎呢，最初是使用了大概320公斤的金子。你再想想看，今天啊，这个金价已经飙涨到让人看不懂的程度了。这320公斤的金子，虽然可能它成色不是纯金吧，可能就是那种18K 金吧，但这实打实的分量在这边摆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阳光下，那它们金色的光芒啊，可能在几公里之外你都能清晰可见，那就绝对就是德川幕府当时无可匹敌的财富以及权力的象征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就是今天咱们可以去名古屋城啊，咱们看到的这个天守阁以及金虎，其实都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重建的。而原版的国宝天守阁和金虎啊，就是在1945年那个二战末期的时候，在美军的空袭中已经被彻底炸毁了。而作为一个职业财迷，我就由衷的发出了一句感慨：我的宝贝袈裟呀。不过呢，我们说句正经的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金碧辉煌、如此气势磅礴的名古屋城，仅仅是因为德川家康啊，只为了炫富而建立的话，那我们就实在是太肤浅了。历史上的名人之所以成为名人，总归是有独到之处的。细读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啊，这个名古屋城呢，是建在关原之战之后，而大阪之战之前的。它的目的，至少从表面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为了巩固德川家在江户，也就是如今的东京和大阪之间的战略要地。但这么做呢，还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它其实是德川家康的一个阳谋。他在建造这个城的时候，他是通过了天下普请的命令，目的是强迫那些啊，在关原之战中曾经是自己的对手，不过呢，现在已经投降的那些大名，特别是呢，丰臣家的旧部，用来承担这种巨额的建造费用以及劳工。他这一招极其高明啊，他不仅呢，就是直接测试这些大名的忠诚度，而且榨干了他们的财力，让他们再也无力反叛。所以说呢，名古屋城啊，其实相当于是用敌人的钱来建造起来的，用来防范敌人的最强的堡垒。听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不前几年嘛，特朗普大肆宣扬说，我们要禁止墨西哥人的继续非法偷渡了，我要在美墨边境造一面墙，而且呢，这个费用要墨西哥那边来出。至于特朗普这个墙是怎么建的，以及效果好不好，我就不评论了。咱们看回德川家康，人家可是实打实的把整个名古屋城给建起来的，也的的确确的达到了这个一鱼多吃的目的啊。这又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古代科举制度的成功嘛，既建立起了一个选拔人才可以跨越阶层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渠道，同时呢，又使得了那些有本事的人呢，愿意心甘情愿的在这条晋升渠道上面努力，而不是走歪门邪道，想方设法的来叛乱，跟整个政府来做对抗。就正如唐朝有名的诗人赵古那句著名的诗句：太宗皇帝真长策，转得英雄尽白头。感叹呢，就是他吸引了天下所有的有才华的读书人，让这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科举考试中啊奋斗，直到头发花白，才最终实现了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所以不得不说，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时代，领导人都是在着眼于创造制度、创造规则，这和我们现在在企业里边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作为一名合格的领导，我们要看到的是战略，而不是眼前的这一成一时的得失。哎，怎么？哎，对不起啊，又说回这个工作上的事情了。
我们就此打住啊，咱们继续回来，咱们要旅游嘛。那我就在名古屋城就兜兜转转逛了一圈，里里外外看了看，当时呢外边还在装修吧，搭的脚手架，所以说整个名古屋城呢有几个角度根本都没法拍照片，太难看了。于是呢在走马观花一般的逛完了名古屋城之后呢，我就继续北上，也算是离开了名古屋吧。如果大家在这个时候把地图展开来啊，我们就能看到在名古屋市的北边不远的地方呢，就有一个城堡叫做犬山城。犬就是狗的意思，咱们别看这名字啊好像不怎么样啊，这贱名好养活嘛。犬山城可是在日本是鼎鼎有名的，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城堡非常多，加起来应该有100多座吧。在这里边呢最有名的是有5个城堡，他们呢就被称之为国宝五城。我记得曾经在日本啊看到过一个小册子，上面叫做100名城，就是100个著名的城堡。这个小册子里边呢就对每个城堡都做了非常具体的介绍。有意思的是呢，每个城堡都设置了一个纪念章，作为游客每每你去一个城堡参观的时候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纪念章，去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甚至是门票上面，就是留作纪念。而这个日本100名城的这本小册子呢，它专门有一大片区域是让你去搜集所有城堡的纪念章。你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作为游客要是把整个日本的这100座名城都走一遍的话，这个花销是多少我先不管啊，起码你是应该把日本的各个角落都走过了，别说是对外国游客，就算日本本地人好这口的，估计也很难有几个能够把整个100个章全部搜集齐的。但是呢，如果你要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且是个外国游客，而且呢想要亲自去参观体验一下这个城堡，那这个国宝五城呢就可以作为我们超级精简版的最有价值的目标。这五座城堡呢分别就是姬路城，它是在兵库县。这个姬路城呢是一个通体白色的城堡，我也去过，非常漂亮，人称是白鹿城。另外一处呢就是松本城，这个在长野县。碰巧的是呢，松本城也在我这次日本旅行的路线上面，这个我会在后边的节目里边具体的对它进行介绍。另外还有两个，一个叫岩根城，一个叫松江城，这两个地方我没有去过，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剩下的这最后一个就是犬山城了，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但是在去犬山城之前呢，到了那边呢已经是中午了，我这个肚子呢又不争气的饿了，所以说嘛先解决温饱问题吧。犬山城外边南边是有个城下厅，也就是城堡外面的商业街，在里边呢卖纪念品的吃的那是琳琅满目。我这个人呢就是看到什么便宜不是看到什么有意思呢就准备尝试一下。我正好路过一个烧烤摊子，看到有不少人坐在里边吃东西。这个中午吃烧烤啊我真的没怎么经历过，不过看在人这么多的份上应该不错吧，于是就坐了下来。吃的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有件事情啊我记得是特别清楚。坐在我旁边呢是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女儿，那个女儿呢好像是上初中吧。我这个妈妈呢看到我用蹩脚的英语跟这个烧烤摊的老板在聊吃什么的时候呢，就兴致勃勃的过来帮忙，帮我又做了一轮翻译。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日本呢就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说英语说的比较好的，这位妈妈呢倒是能说不少，让我也长了不少见识，难得有机会啊可以正常的跟当地人交流。我就说了不少关于中国，关于上海，关于这次旅行的目的，去过的地方，获得了不少共鸣。最关键的呢，在她的帮助下我的确点到了不少好吃的东西。我看这个妈妈呢一直在鼓励她的女儿跟我去聊聊天，估计也是想让她的女儿呢能够有机会用英语跟一个外国人聊一聊。不过呢女儿非常的腼腆，基本上全程害羞的连头都不敢抬，非常可爱。我记得我当时对这个小姑娘说，你应该自信一点，你要这么想，你的英语肯定比我的日语要好得多。我不会说日语，但是呢我也敢一个人来日本旅行，我相信有一天你要是去英国或者美国一定是没问题的。我临走向他们告别的时候还对这个小姑娘说干巴爹，希望她能够加油努力。之后呢我就来到了犬山城，正式开始参观。没想到啊，犬山城的游客还真的挺多的。 基本都是日本人。拖鞋走进去啊，踩在那个木地板上啊，它会那个吱吱嘎嘎的响。因为犬山城啊是日本现在现存的为数不多的能够从当时战国时代保留下来的最原始的这个木头制造的天守阁，咱们踩着那个吱吱呀呀的地板呢，它就是几百年前的声音。整个天守阁就是建在这个木曾川的悬崖旁边，它一边就是河，一边呢就是城，整个的规模这个气势啊，我当时就觉得这趟的真值了，这才是我真正想象中啊日本古城的应该有的样子。犬山城的建造时间呢是要比这个名古屋城啊还要再早，可以说这座城堡是真正看着织田信长、丰臣秀吉还有德川家康这群人一点一点长大，然后成名，并且在这里相互厮杀。这座城呢是由织田信长他们家建造的，当然不是织田信长本人了，这个城建的时候织田信长应该还没出生呢。基本上呢这座城从诞生之时开始就是织田家族的内斗的前线。织田信长最后是为了统一这个尾张国，就是整个名古屋这个大的地区，他呢也必须把这个犬山城里边当时是他的兄弟，好像是要把他给先搞定了。所以说呢你看这里边从一开始他就是个火药桶。参观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关于犬山城的一个更加详细的介绍啊，他提及过像是名古屋城这种，它是那种上下对的很整齐很规整的这种一层一层的结构。基本上呢你如果去看大多数的日本的城堡啊，都是这种标准化的产品，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感觉。犬山城呢这种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碉堡。为什么呢？它好像就是在两层楼的这种武士的住宅的房顶上啊，就硬生生的给你加盖了一个观景台，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个指挥塔，这就暴露了它最古老的一个身份了。我刚才不是提及过吗？它就是建在这个高高的山丘旁边呢，脚下边就是木曾川一条大河。这条河呢，在古代呢就是尾张国，也就是织田信长的地盘，还有呢和美浓国，也就是斋藤道三的他的地盘之间的一条天然的国界。当然了，我在这里说国界呢，你们就听听就好啊。整个日本的战国史啊，咱们就可以理解成为就是村长大作战。一个村里边要是能派出几百号人出来的话，那就是战役啊。所以说读过日本战国史，或者说玩过像是泰阁立志传这样的基于日本战国史开发出来的游戏，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了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叫做小牧长久手之战。他的这个对阵双方啊，就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当时丰臣秀吉就是率领着号称是十万大军啊，其实这里边的水分我觉得应该有很多啊，就亲自进入了这个犬山城，并以此啊作为大本营，然后呢与在这个小牧山扎营的德川家康进行对峙。如果你下次有机会啊登上犬山城天守阁的顶层啊，那个地方就是当年啊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啊，当然虽然德川家康他没进过城，就是这两个人啊在相互隔空斗法那个指挥所。更有意思的是呢，城堡内部呢会做一些文化古籍的一些展览。我走着走着啊就突然看到了一幅字，最关键的是啊我看懂了，它上面写的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当时就惊了，这是不是哪位中国的书法家来日本参观的时候顺手就提了一个墨宝在上面呢？于是呢我就查了一下，哦，原来不是的，这是在江户时代啊，当时有一个儒学家啊，他是看到了这个犬山城和木曾川在一起交相呼应的景色呢，就想起了中国唐朝诗人李白的这个《早发白帝城》这首诗，于是呢就挥毫泼墨留下了这幅字。而且不仅是这样，犬山城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别名啊，叫白帝城。看到这里啊，我就不禁的想吧，原来这里是四川的哟。另外呢，犬山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德川家康一统天下的时代呢，他曾经被赐予了就是德川家的一个家臣，是成濑家族。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成濑家世家都是犬山城的这个城主。当这个时间线呢跳到了明治维新时期啊，这个关键时刻就来了。大家在历史课本上读到明治维新嘛，都知道就日本所有的这种城堡嘛都被政府以这个废藩置县给收归国有了。 犬山城呢也不例外。这时候出现一个转折点，就是在20世纪初不到的时候，它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大地震，就是农委大地震。当时呢，犬山城的天守阁和箭楼都严重受损。只不过呢，那个时候的新政府啊，根本就没钱去修。于是呢，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决定啊，政府就直接找到了这个原城主程赖家的这个后人啊，跟他们说，哎，要不这样吧，这个城呢就还给你们家吧，但是这里面有个条件啊，你们必须呢自个儿掏腰包啊，把它给修好了，不能这个残垣断壁破败不堪。结果没想到啊，这个烂摊子呢程赖家还同意去收拾了。这于是乎呢，从20世纪初一直到本世纪初啊，就是2004年，犬山城一直就是程赖家族的私有财产。这个呢就使它成为了日本啊在整个封建历史上面最后一座啊，也是唯一一座被私人所拥有过的城堡。这个跟那个欧洲是不能比的。但也就是说，当你登上犬山城的天守阁的时候，你摸到的扶手，踩过的那个嘎吱嘎吱的地板呢，这个在几十年前啊还都是这一户人家的传家宝。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是不是也觉得这政府从古至今都是草台班子？所以说大家以后有机会啊，如果能够去到或者路过名古屋的话呢，可以跳过名古屋城不去看，但也最好能来犬山城看一看。在这里呢，你一定能够感受到它散发着战国时代那种最原始最粗糙而且非常彪悍的气息。同时呢，你也能在这里见证到历史文化政治的变迁。总之呢，一句话，家人们买它。就这样溜溜达达的从犬山城里边出来，同时能够为了省上一小段车票钱，对了，我又开始动态规划了，我就看了一下列车时刻表，然后一路小跑，硬是腿儿过了那个犬山桥，到了河对岸的一个叫做提招的车站去坐车。我选了一趟最便宜的慢车，然后就一路向北开进了深山里。路上的这段风景啊真是绝了，火车就在山谷里边穿行，一边是山，一边是河，路上偶尔也能经过一些非常小的村落，就是离铁路不远处，在马路两边有着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子。随着越来越深入山里面，我就发现路边的小村落呢就变得越来越破败，很多的房子窗户都没有了，或者有些干脆墙都倒了一面，没有门。可以想象到以前这个地方呢算是交通要道，来来往往的车辆应该很多，而现在呢可能是因为人都被吸引到了大型的都市圈里边去，人们就渐渐离开了之前生活的地方，随着走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村落也就慢慢的没落下去了。这个可能也算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路径吧。正如我之前有一期节目所分享过的关于基因、资本和神性如何去共同推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资本这种可以天然聚集资源的能力，往往可以引导出那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发展形态。但是当我看到这里每一处没落下来的村落，那些残垣断瓦的房子，我总能够联想到这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美好的事情，那些繁华也慢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一点点消散在历史之中。就这样时而胡思乱想，时而放空自己，大概在傍晚时分，我就到了一个地方，下旅，在日语里边叫做 Gelo。 听说啊，这个名字是模仿青蛙的叫声。我琢磨着那为什么不叫呱呢？这个地方啊虽然不大，只能算是个小镇子，但是呢它的温泉是非常出名的，它可是号称日本三大名泉之一，是跟草津温泉、有马温泉而齐名的地方。我之前也分享过，温泉对于我来说呢，有一种莫名的但是也难以让我抗拒的吸引力。在我去查阅日本的温泉资料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这三大名泉，而且呢他有段话特别的打动我。他说啊，在日本的三大名泉是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哲学。首先呢，我们说那个有马温泉，那个地方是离神户很近的，它是被号称是疗养之泉。有种说法呢是说丰臣秀吉啊打完仗去那边泡温泉，它的水呢是金红色的，是富含铁和其他的一些什么盐，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修复以及重新获得力量。这个在我之后的一段经历啊，我去走熊野古道结束之后呢，就去了趟油马温泉泡了个澡，第二天呢，果然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我感觉啊，这真不是浪得虚名。除了油马温泉之外呢，还有一个草津温泉，它的名号呢叫做净化之泉，它的水啊是强酸性的，听说啊这 pH 值只有2，泡下去的感觉呢是刺痛的，那可能不是享受吧，那简直就是脱胎换骨，或者说那就是化骨水。那个地方我没去过啊，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或者说以后有胆子再说吧。而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下吕温泉了，它的名号是复生之泉，传说呢是旧的泉眼就干枯了，这时候呢有一只白鹿引导着村民呢找到了新的这样一个泉眼，它的水呢是碱性的，哎，跟刚才那个草津温泉的酸性啊是截然不同。这种碱性的水呢被后人就称之为是美人之汤，透明柔滑，像是牛奶一样。它呢不求治愈，也不求净化，它只是想让你呢慢慢的回到一个真实的你自己。你看看这三个人生哲学，修复、放下、重生，是不是很想去尝试一下呢？那这一趟呢我就算是来重生的吧，但是在重生之前呢，总得找个地方把晚饭给解决了吧。下吕有什么好吃的呢？当然是牛肉了。下吕所处的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飞陀，飞陀最有名的是牛肉，没错，这个呢就跟我之前吃的松坂那个地方的牛肉呢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新海诚的电影《你的名字》里边，男主角呢就有一次坐新干线火车来到飞陀地区，去找寻他记忆中那个女孩子所在的地方。其中有一幕呢我记得是他们在下火车之后呢，就看到旁边呢有一个牛的吉祥物，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摆造型拍照，你就可想而知飞陀牛的代表性了。当时嘛，毕竟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也不想浪费这最后一缕阳光，于是呢在去找吃的之前，我还是去了当地一个相对来说呢比较古朴典雅的地方，它呢叫做温泉寺，它是在一个半山腰上面，我就爬上去了。站在寺院的门口往下边看呢，就能看到远处的飞陀川，整个下吕的村落与河水交相呼应，映入眼帘，非常的壮观，有点像是进入了天空之城里边所描述的场景。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白鹿的传说，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白鹿呢就是药师如来的化身，他是不忍看到村民受苦呢，就化作了一只鸟，为村民指导了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那个新的温泉的源头。而这个温泉寺呢，也就是当年为了供奉啊这尊显灵的药师如来他的佛像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这个美丽传说的起点。我在这个寺院里边待了差不多10分钟吧，天就黑下来了，于是呢我就一路走下山，穿过这个静谧的温泉小镇，那别有一番风味。远处那些忽明忽暗的灯光仿佛也在诉说着这里的安静和祥和，于是呢我就在谷歌地图上面找了一家还看得过去的店吧，就跑进去继续吃牛肉了。整个的过程嘛，跟昨天在松坂吃牛肉也差不太多，这里呢也就不再赘述了。吃饱喝足了就麻溜赶紧去泡澡去，因为呢这边有家日归汤挺有名的，它是在8点钟关门。日归汤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由的买票进出的，不像是有些温泉旅馆仅仅是服务于住在这里的客人。我不打算在这边住，所以说呢就只能找一家日归汤去感受一下。你别说呀，下吕温泉呢由于它是碱性的温泉，它会让你感受到极其的这种顺滑，它的水质本身呢有一种天然的肥皂感，就是你泡完之后呢你的皮肤会变得很滑，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之为美人之汤。嘿嘿，今天呢也有幸能够做一回美人。泡好了之后呢就赶在8点关门之前呢作为最后一名客人就离开了这家店。这里呢再普及一个小知识啊，在日本呢每当泡完温泉之后呢最值得做的事情呢就是立刻找一瓶冰牛奶来喝。一般来说啊， 这种大型的温泉浴场的门口都会有一个自动贩售机去卖这种冰的鲜牛奶。牌子呢也是以这个雪印为主，雪花的雪，印章的印。大家下次再去泡的时候呢也可以考虑。当然了，如果你的肠胃消化不太好，喝了冰牛奶最后拉肚子了，那我不负责。喝完牛奶之后呢，我也就匆匆忙忙地跳上了继续北上的火车，下一站就是今天的终点高山市。在去高山的路上啊，我就在琢磨，晚上下榻在高山市没得跑了，毕竟天已经黑了，那么之后怎么办？第二天我是继续北上去金泽。金泽嘛，你们知道的，就是那个21世纪美术馆，各种现代艺术这种建筑展览，特别的小资。而且呢，路上也会路过白川乡，就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合掌村，房子的屋顶呢就像一个合在一起的手掌，尤其是在下了大雪之后，那边的风景是相当的迷人。但是呢，我看着看着地图呢，我就突然觉得不是很想去金泽了。我呢是对那些现代的精致的那些需要解读的东西啊也没啥兴趣，我还是喜欢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古朴的，哪怕是破旧的。于是呢，我就把地图放大，我看到的另外一个名字，松本。松本城，那刚才我也提到了，那可是日本的国宝五城之一哦，一个原版的黑色的特别酷的城堡。所以呢，我就立马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去松本。然后呢，我一查这路线呢，高山市跟松本之间呢是没有铁路的。这两座城市呢是被一片可以称之为日本阿尔卑斯山脉给隔开了。我查了一下海拔，这中间的这段路啊可真的海拔不低，唯一的交通工具呢是巴士。哎，有一种叫农飞巴士的大巴，我查了一下时刻表，一天呢也就那么几班，要么呢我就第二天早上六七点钟就立马加班滚蛋，要么呢我就要等到中午12点。哎，这下有意思了。我琢磨了一下，这要是坐上第二天一大早六七点钟的车，我现在到了那边已经晚上9点多了。那这么一来的话，这高山市啊，我前前后后怎么着也看不到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这就有点太可惜了吧。所以说我想了想呢，就干脆选择了中午12点这一班吧。于是呢，当我到了高山市的火车站之后呢，就立刻去了旁边的农飞巴士车站去踩踩点，这样呢第二天一大早呢我就可以直接先去把票买了，然后呢再花点时间去游览一下高山市。这也就意味着我这一个临时起意的旅行者突然在高山这个地方多出了一个计划外的上午。而在这个日本阿尔卑斯山脉中的古老小城，我能发现什么？这个计划外的上午又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或者惊吓呢？那就是我们下一期的故事了。好的，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